洪承典按照黄兴的指示，把叛徒陈静波引出皇后旅社，雇了辆马车，两个人上去了。车老板把鞭子一摇，吓得我一直奔正西，拐弯抹角离开市区，奔了郊外了。陈静波坐在车子里边有点发毛，他一只手拎着皮箱，另一只手在兜里握着手枪的枪柄。哎呀，他心里都有点纳闷，按说这银行钱庄都得在室内，这奔郊外这什么意思？不行，我得问清楚了。扭回头他问洪承典，洪哥，你把道走错了吧，咱这是奔哪儿去？
没错，
老弟，你放心吧，因为咱们这个联络点在室内不方便，故此在郊区，一会儿就到。
是啊，
陈静波不便多问了，时间不大就到了荣镇桥七湾，车子停住了，两个人从车上下来，洪承典付了车钱，马车回去了。大道上就剩他们俩人，洪承典在前边引路，陈静波在后边跟着。离开官道就奔了庄稼地，再一拐弯就进了榕树林。要说港澳地区那榕树真是一宝啊，你看都说松柏树四季常青，其实松柏树也有叶子黄的时候，唯独这榕树那是四季常青啊。尤其这片榕树林遮天蔽日，越往里走越密，简直到了另外一个世界。陈静波就觉得有点不对头，洪哥，这什么地方？你说那联络点在哪呢？快往前再走几步就到了。说话间进了榕树林，眼前有片空地，比那篮球场啊小不了多少。刚走到这儿，就见从一棵榕树的后面一转身走出俩人来。头一个身材高大，身体健壮，面皮有点发黑，浓眉毛，大眼睛，狮子鼻，方海口，穿着一套米黄色的裤褂，两只眼睛瞪得溜圆，从眼里放出两道寒光来。在他的身旁站着个漂亮小伙，穿着一身白色笔挺的西装，打着鲜红的领结，分法黄白镜子尖下颌，堪称是个美男子，也就在25、26岁。别看长得那么漂亮，脸沉得跟水一样，眼角眉梢带着杀气，瞪着眼睛盯着陈静波。陈静波吓得一缩脖子，洪哥，他们是什么人？洪承典冷笑了一声，不认识？来，我给介绍介绍。看着这位呢，他一指身体健壮这个中年人，此人大有名气，就是同盟会的协理 统筹部部长、广州大起义的总指挥黄兴，那位是他的助手宋教仁。就这几句话一出口啊，陈静波的脑袋嗡的一声，好像当头一棒，他就知道事情不妙。哎呀我的娘哎，我上了当了，我这小子到了现在还要做垂死的挣扎，往后退了两步，噌就拽出勃朗宁手枪。还没等手枪端稳呢，洪承典就下了手了，因为早就做了防范了，对准他手腕子啊，啪就是一拳，嘡啷，手枪落地。洪承典飞起一脚，把勃朗宁手枪踢到黄兴眼前，宋教仁一哈腰把手枪捡起来了。与此同时，洪承典上面一晃，下面就是一脚，把陈静波踹了个趴虎，磕膝盖一顶他的腰眼，抓住他的头发，把胳膊给他背过来。哎呀哎呀，掰折了，还管你掰折掰不折呀。洪承典踩着他腿肚子，把他的头给拽起来。黄兴就到了他眼前了，用手指着他鼻子，你就是陈静波。
是我，饶命啊，总指挥饶命啊，各位饶命啊，我该死，我该死。
废话少说，我问你，你是怎样出卖的组织？把前后的经过老实的讲一讲。
我说呀，我说
啊，不说不行了。他把经过讲述了一遍，当然还是避重就轻，他把责任呢都推给陆阿炳和屈红，说自己是被迫无奈的。不管你怎么狡辩吧，这叛徒那是一点掺和也没有的。黄兴听完了之后，用手指着他，陈静波，一个狼心狗肺、人面兽心的东西，由于你的告密，使我们死了百十多名同志，今天要用你的血来祭奠先烈，把他拉出去枪决。
饶命饶命，
他还要喊。洪承典用他的衣服把嘴给他堵上，像猎死狗一样把他猎到榕树林的深处，啪啪两枪给他脑子掀了盖儿。打死他之后，黄兴等人长出了一口气，这总算给先烈算报了仇了。然后挖了个坑把他埋了，血迹打扫干净。在那时候兵荒马乱，尤其在港九地区，就死个人呢像两个抽虫似的，神不知鬼不觉。尤其像陈静波这组货，谁找他呀？一切后事处理完了，三个人这才回到家中。徐宗汉打听怎么样了，他们把经过一介绍，徐宗汉心里也非常高兴。叛徒除掉了，下一步怎么办？黄兴立刻做出决定，让宋教仁赶紧赶奔上海中总部，联络同志准备枪支弹药，扩大组织，迎接下一步的行动。让洪承典拿着自己的亲笔信
赶奔武汉三镇，去找一些自己的同志接头。黄兴一共写了三封信，头封信让洪承典到武昌新军41标第一营去找蒋义武。这个蒋义武表面上是新军普通的士兵，实质是进步党的一个领袖啊，文学社的社长。另一封信让洪承典交给共进会的会长，也是一位革命党的领袖，叫孙武。还有封信要交给汉口大江报的主笔詹大悲，这詹大悲是同盟会的会员。黄兴把这三封信交给洪承典的时候，千叮咛万嘱咐，告诉他验路多加谨慎，如果这信要落到清军的手里头，可就麻烦了。洪承典一笑，大哥您放心吧，交给小弟万无一失，不管遇上什么困难，我也保证把这三封信亲自交给这三个人。黄兴大喜，打这之后他们就分手了。黄兴呢在乔其湾又住了不到十天，在徐宗汉的陪同下返回香港主持工作。咱们安下别人不提，单说洪承典，扮作一个商人，拎着皮包，这皮包里头装的有几套随身换的衣服，还有一些卫生用具，然后里边还有不大一个小药箱，药箱里边有不少丸药。他就把这三封信呢，外边用蜡全包裹了，从表面上看就像吃那药丸子似的，信藏在里边，一般的人是看不出来的。洪承典历经艰辛走弯路，又回到广州，从广州起身赶奔武昌，路上无话。单说他到了武昌一看，哎呀，满目荒凉啊，那么繁华的武汉三镇现在变了样子了，到处都是讨饭的灾民，大街小巷要饭的花儿乞丐是成群结队，到了白天沿街乞讨，到了晚上大街小巷包括胡同里屋檐之下全都是讨饭人居住的地方，看数目不下二三十万呢。说到这咱得交代交代，自从光绪慈禧相继去世之后，转过年来就是1909年，就像老天爷跟湖北的武汉开玩笑似的，还没到春天呢就下开雨了，人们都感觉到奇怪，历年没出过这种怪现象，而且连阴雨下个没完没散。到了1910年，香河涨了大水了，把沙洋大堤给冲垮了，这一下方圆几十里成了一片汪洋啊，几十万老百姓无家可归，光淹死的人数以千计。紧跟着偏门县武穴启阳都发大水，这三县的老百姓是叫苦连天啊。到了1911年，还没等到夏天又下开大雨了，因此大水成灾， 潜江、中祥、监利三个县也被淹了。这十几个县的老百姓凑了一块，不下百万人，无家可归，就涌进大城市，有一半涌进武汉三镇。可这么多的饥民，他得吃饭呢。那么吃不上饭，邓眼能饿死吗？因此就出现了抢啊、夺呀、杀呀等等现象。虽然官府出兵弹压地面，那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。人们就发现了长江里经常漂浮着死尸，那不是一具。到了晚间，哭嚎之声特地连天，老百姓是人心惶惶。哎，偏赶这时候，摄政王载沣批准了幽传尚书尚宣怀的一封奏折，宣布一条铁路要收归国有。这下捅了马蜂窝了，在湖南、湖北、四川、广东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保路风潮。商人罢市，学生罢学，每天上街游行，有的捣毁了官府，把知县知州给撵跑了。官府出兵镇压，打死了游行的人，这下更激起公愤了。有许多地方干脆捣毁了衙门，抢夺了枪支，爆发了武装起义。这四省啊，简直是没有安静的时候。这四省当中以湖北为最严重。你想这湖北的武汉九省通衢，交通是比较发达的。从四川来的那块穿帮的船，从湖南来的湖南穿帮，从下水来的船，从荆江九郡来的船，把四面八方的消息全都带到武汉三镇。这些船老大没事就坐着船头讲各地的新闻。四川人就说，哎呀，我们那个地方闹的可了不得了，天都要翻了个了。就因为铁路要收归国有引起公愤，那些商民们头顶着状子到总督衙门去请愿。四川总督赵尔丰不但不耐心解释，相反命令军队开枪，一下打死30多人，引起公愤。人们捣毁了大堂，捣毁了二堂，把赵尔丰吓得携家带眷跑到深山里避难去了，恳请朝廷派兵镇压。现在四川已经闹得没有王法了，简直是不可开交。湖南人说啊，我们那儿也那样。就为了保路的事情，那杨大人已经被撤职查办了。这湖北穿帮的人讲得更凶，哎呦，别提那些了，提提我们湖北吧。你们看见没，这有多少要饭的，有多少灾民呢？可是官府无动于衷，熟视无睹啊，他们哪管老百姓的死活呀，是饱食终日。别人不说，就说咱这湖广总督芮成芮的老爷，原来有10位夫人号称十美图，最近又娶了江南2个粉黛娇娃，一共凑上12个了，叫12钗，每天吃香的喝辣的，能拿老百姓当回事吗？该杀剐了他。我看世道变了，这年头越乱越好，可不是吗？造反就对了，革命党那么干就对了，不那么干 就不能见着天日。你想想，民气如此，这个国家还好得了吗？也不知从哪来个疯老道，看那样能有90岁了，披头散发，光着脚丫，一个裤腿长，一条裤腿短，手里拿着晃铃，穿街而过，一边晃着，一边嘴里瞎捣鼓：“
天意变了，天意变了，老天爷发怒了，玉皇老爷发怒了，大清的气数完了，无量天尊，大清朝的气数完了，无量天尊。”
老百姓一听，哎呀，可能大清的江山要玩完呢。
我这位是哪儿来的？胆儿不小啊！这要叫官府知道，就得砍脑袋。
可是官府下令通缉，找这疯老道始终没找着。究竟他是个干什么的？谁也不知道。这洪承典就是在这么一种情况下来到武昌的。他一看，妥了，民怨沸腾。万事俱备，是只欠东风。只要革命党人把枪支弹药准备好了，一点这火，呼，就得着起来。因此他的心非常激动，找了个地方他先住去，心说我带来3封信，先找谁呢？哎，对了，先找自己的同志，到汉口大江报找那主笔詹大悲。第二天吃完早饭，他到大江报报馆，结果一打听了，詹大悲今天有事没上班，上哪儿去了呢？在四官殿他主持一个大会，有人告诉他，有事你上四官殿找去吧。洪承典雇了辆车要赶奔四官殿。哎呀，今天这四官殿太热闹，里边的人挤得满满的，由于参加的人多，所以这走廊院里全都是人了，要按着人头数一数，不下700-800号。开会的都是什么人呢？多数的都是武汉三镇商界的人物，有商务会的会长，有副会长，有理事，还有大买卖的财东，往下说还有股东，小买卖的掌柜的，一般的都来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部分军官，戴着大盖帽，大金杠子，大银杠子，皮带皮靴，挎着东洋刀。还有一部分就是学生和知识界的，因此里边坐得满满的。洪承典要找的詹大悲正在里面主持会议。今天他们开什么会？就是开保路的会议。说了半天，咱还得解释解释，干嘛要保路？那么铁路收归国有有什么不对呢？原来啊，在光绪皇帝活着那会儿，咱说过康梁变法，百日维新，光绪皇帝很有作为，也想使国家中心，接受东西洋的文化，改良政治。人家东西两洋，人家都有铁路，唯独中国还使用了古老的交通工具，赶那牛车、驴车和马车，跟国外相比没法比了。因此光绪传旨要在全国范围修建铁路。可是当时呢，国库枯竭，没钱呢， 怎么办呢？光绪在旨意上说的明白，铁路允许民办，大家可以集资，集资修的铁路赢了利之后归地方所有。哎呀，这可是时髦的事儿，因此各省大伙都集资，有钱的多买股票，没钱的少买股票，将来挣了钱大家还能分红。正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，现在这摄政王又下了一道旨意，这政策变了，铁路收归国有，过去你各地方集体资啊白费了，成了一纸空文，股票白买了，谁能干呢？因此大伙是连日集会反对这道旨意，群情激愤啊，把这朝廷恨得不得了。詹德碑是同盟会的骨干，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召开大会啊，想尽一切办法要举行武装起义，推倒这腐败的清王朝。